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幸福满家园》的节目。这一个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我是黄燕君。好快的，到了2017年的年底了。在今天和明天，我特别制作了两个特别的节目，访问一些嘉宾。今天请到两位朋友，一位是在生活无国界主持节目的钟荣凯牧师。
大家好，我是荣凯，我是钟牧师。
另外一位是从台湾来的嘉宾，是在佳音电台主持音乐节目咖啡猫。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咖啡猫是他在节目里面的艺名。在过去这一年，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时候是很顺利的，但也有很多逆境，
是，
有时候呢也许有很多挑战，但是有时候呢也很快的就这样过去，时间也就很快的过去啊。请你们两个人来想一想，在过去的这一年里面，有什么事情让你们觉得特别开心，或者有什么事情让你们觉得很难过的事情？
我先分享好了啊，在这一年当中，其实因为我在教会牧会哈，在教会的牧会当中呢，感谢神，在今年的年中的时候，七月份哈，我们教会重新拓植了一个点啊，在教会里面的拓植。我们是看见那个城市的需要，我们都知道建立教会其实它有很多的需要，人力的资源啊，经费上面的需要，但是感谢神就让我们成就了这件事情。所以从七月份一路走来，十二月到了年底，我们看见那个教会的成长，因着教会的建立而认识耶稣，所以我想这是一个
很开心的，
内心很兴奋的事情。
讲到开心啊，我跟我先生相处生活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每一天都有个时间是可以数算我们今天发生的一些好事情。因为我们其实工作很忙碌，孩子又挺小的，一个快四岁，一个快两岁，所以其实有蛮多你看起来是蛮麻烦的事情，但是我们就觉得在这个很有压力过程，我们应该要常常的数算恩典。所以在今年我们也彻底的在做这个事情，只要我们有空档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哎，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只是停到一个停车位了，吃到一碗好吃的面了，我们都是线上感恩。因为我觉得哇，当我们越懂得数算恩典的时候，我们可以不要去看我们没有的，因为在世上可能大家想追求的挺多的，那么其实生活中碰到困难好像也算不了什么了。当我们用不同的眼光去看我们的一些可能实际会碰到的一些难处的时候，哎，好像那些难处没关系嘛，一天的难处一天当
就够了
、哈哈，对对对，这是我们今年我们家庭我觉得蛮特别的一个改变。因为我们在过去也经历了孩子的出生，然后也搬家，那家庭当中的一些状况等等的，但是眼光不同了，很多困难也显不了什么了，这是我们今年我们这个家庭最大的一些获得。
曾经听说过，他说我们基督徒啊要怎么样来赞美神，
是，
但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赞美。那么如果我们是一个感恩的人，那么我们就会赞美神。
是，
我们常常感恩，
对，
我做一个感恩的人，
是。
感恩的事情啊，其实就像刚主持人说的哈，在顺境赞美神感恩很容易，
是，
但是在逆境要赞美神感恩就很难了，因为谁会愿意在痛苦当中还笑得出来啊？那有时候我们也只能说皮笑肉不笑的，但真的是真的在困难当中的确很难喜乐啊。不过呢刚主持人这样一问哈，我就想到其实今年我也发生了一些意外。
是
在意外当中呢，虽然在当下并不是这么的喜乐，也不是这么的 应该说有盼望啊，因为没来由的我生了一个病啊。
是。
那么这个病呢，算是免疫系统血液上面的一个病变的疾病啊，所以我问医生啊，说要怎么样才可以避免再发病啊，或者是怎么样根治啊？医生都说没有办法。我说这跟遗传有关吗？他说你家没有这个遗传病史啊，所以是没有关的。
嗯。
那我说这没有道理啊，那为什么会发这个病啊，或者是那怎么样预防啊？他说
都没有办法。
对，他说您不是牧师吗？我说对啊。那么他说那就是上帝要给你就给你了。
是是，
他就这样讲哈。
嗯。
所以让我也觉得哇，还真的也提醒了，跟牧师不牧师但没关系。不过我也是想到我们基督徒的确啊，生命就掌握在上帝的手里。
是。
但为什么要提这一段呢？因为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疾病啊，那突如其来的发病，我进了急诊室，然后住了医院了。我从小到大呢是没有看过医生的，应该这样讲啊，说没有看过医生当然很夸张，但是说实话也是很少很少看啊。哇，连个健康检查都没有。那这一回呢不仅是进急诊，还住院好几天啊，住了8天。那什么检查啊，什么 X 光啊 ，MRI 啊，哈，这个核磁共振等等之类的哈，
都做了，
都做了哈。那这个对我来讲是很新鲜的。当然现在讲是很轻松啊，在当时医院里面的时候呢，哇，我每天盼的就是要出来，每天呢就是在想为什么会临到我这件事情啊。那教会也很忙碌啊，工作上面啦，或者家庭，但我觉得说现在怎么可以容许我躺在这里呢？但是当这几天过了之后，慢慢的休养，然后呢，才慢慢体会到，原来第一个，我觉得身体是神的殿啊。那么我们会遭遇到，不论是好事也好，坏事也好，其实都是神掌权。所以让我更深的体会到，其实每一天风平浪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耶。我觉得每一天我们能够自由的看，自由的呼吸，就像刚咖啡猫说的哈，吃一碗牛肉面，你有感觉这碗牛肉面好吃，都应该感谢神。因为我当时发这个病啊，我最直接的一个痛苦就是我所有的味觉都失去了，我没有办法尝出甜味，没有办法尝出酸味，我唯一的味道就只剩咸。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我很喜欢吃东北酸菜火锅啊。我在医院的时候，因为我的医生说我的这个病呢是不需要节食的，什么都可以吃啊。那我说那来一碗，来一个酸菜火锅啊。啊，他们这个弟兄姐妹很有爱心啊，就从外面给我端来了啊。我一吃，哎呀，我真的很想哭啊。为什么呢？因为整个酸菜火锅呢，我闻不到味道，闻不到香味，然后呢没有酸味，只有咸味。所以我吃进去没有味，这不是酸菜火锅。哇，我这两口不吃了，我觉得很难受啊。我很喜欢喝可乐哈。那么他们给了我一罐一开罐的可乐，我打开来一喝，就像一个气泡水一样，毫无甜味，毫无味道，它只有气而已。我就想说这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啊，我就问医生，我就说我这个味觉失去了能不能治。他说你这个生命能不能回来我都不确定了，现在还跟你管你能不能，那个是最小的事了。我一听我就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啊，
可以呼吸又不错。
对，所以我就想到真的人生当中别以为现在风平浪静你还不满足啊，其实这都是上帝的恩典。我觉得现在我的味觉恢复了，
哇
啊，感谢主，我的听觉恢复了，当初我的听觉也是失去的。那么我觉得这一些我们看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我现在又重新拥有它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开心，很感恩，很快乐。那也让我更多的觉得说要珍惜我现下所拥有一切看为自然的事情。
咖啡猫，你有没有常常生病？
我的身体状况还普普通通，但我的孩子还蛮常在一些比较辛苦的阶段。
因为我啊，一年总是生一次感冒，挺严重的。
Okay,
你知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啊，我觉得啦，最无力的是什么？
什么都做不了，
什么都做不了，而且你要一直躺在那里
休养，
对对对，
然后又没胃口，吃了药以后又没胃口，所以
昏沉沉的。
你要想说我应该要起来的，又起不来，所以真的是非常难过。
没错，
但是啊，那个时候就像你说的，
是
我就会珍惜 我好的时候，
是
我又能吃。现在我还从来没有说没有味道过。
喜欢美食，尝不到味道真的非常的痛苦。
这个啊，说句开玩笑，就生不如死啊。
对，
我说我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对，
没有办法享受美食哈。感谢主，我觉得真的，我现在吃每一口饭哈，尝每一个味道，我都觉得这真的恩典呢。
对。
这个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如果你还在抱怨生活当中很多小事啊，觉得难过的哈，想想你现在还能尝一口牛肉面，吃一口甜甜的西瓜，哇，这个都是值得开心的事情。
哇，我是听到我的好朋友荣凯，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活蹦乱跳的，听他分享这件事情，哇，真的给我们很多很深刻的这个提醒，让我觉得非常特别。身体健康真的很重要啊，
是
因为刚刚讲到我的孩子啊，这个大女儿她这个气管上面不是太好，然后台湾就是潮湿的天气，很容易就是她就是一个气象台了，今天如果要变天了，她就开始气喘就会发作了。台湾有一些医学上统计，好像每两个人就有一个人是过敏的体质，那她会发作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人是气管，有人是皮肤，有人是就各个部分这样子。那我们家的孩子就是气管特别的不好，其实几次进出医院她就是喘不过气来，你知道那个一个本来活泼乱跳的孩子，但是突然变天，他就突然喘过气来。身为家长，哇，我们几次这种
心急，
哎，非常心急。然后因为就是一口气，因为气喘，他可能就是一口气过不去就啊，所以在这过程，我们不断的祷告啊，然后带着他看一些医生啊，然后每一次又回来看到他健康的时候，三四岁的孩子特别调皮。还很难受控制的时候啊，所以有时候工作也累了，会回到家看到孩子哈，这个调皮捣蛋就挺生气的。但是后来我们真的想透了一个事情啊，就是孩子真的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是，
你有产业你会讨厌他吗？你有产业你会不想管他吗？正常人应该不会这样子吧。当我们这个真的眼光重新思考翻转过后，上帝给我们这个产业，我们真的理当好好的 take care 它。我们也都曾经走过那个让爸爸妈妈觉得很伤脑筋的那个阶段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重新去看上帝给我们的产业，重新去思考我们跟孩子之间相处的一些方式。因为有时候我们过去工作回到家忙了累了，他要叫我们陪他玩，我们说你就自己去玩了，赶快去睡觉。甚至有时候我们其实不太给他们用那个科技产品，因为现在很多3C 的保姆嘛，但我们不太给他用。但有时候真的好累哈，你就看个卡通好了。但后来发现，因为如果长期这样子对那么小的孩子真的不是太健康，重新去思考，重新明白这个上帝给我们孩子的这些个祝福之后啊，心情上调整之后，哎，我们家今年也有一些改变，在亲子关系上面有一些改变啊。
小小时候有好多喜欢听风是怎么叫的，喜欢听雨是怎么哭的，还有白云为何在天空流浪。
在过去的这一年，
在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一个挑战？
嗯，
或者说在这个挑战里面你有没有一些突破？
其实对我来讲哈，在牧会的过程当中，有时候都会好像要成为弟兄姐妹的榜样哈，特别在夫妻关系当中啊。但是诚实说，夫妻特别我跟我太太啊，跟师母，我们是认识11年结婚了，我们结婚12年了，所以人生大半了，我们23年来相处，其实已经熟到不能再熟哈。这个一个表情一个动作啊，那个呼一口气他就知道我什么意思啊。但是其中我还发现一个秘诀，就是就算我们相处了这么长的时间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不认识，
是
我们还有很多的隔阂，甚至我们还有很多的猜测啊。那这些猜测就导致一些误会啊，甚至很多生活当中的小事啊，也会引发出一些情绪。那么在今年当中呢，其实我跟他也有一些在，因为我们都是除了教会的牧养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啊，比如说我还有广播的工作，他也还有一些教学的工作啊。那么其实在这些工作当中呢，都有一些压力啊，所以回家难免呢会带着一些工作上面的情绪压力，那导致于在说话上面可能有时候会不经意的得罪对方，或者是让对方感觉不舒服啊。那其实在今年的年中左右啊，我们也是我刚刚提到在教会开拓的新的堂点的这个忙碌，再加上我工作其他的忙碌跟他的忙碌，那我们有时候呢真正可以坐下来情话绵绵的时间就少了啊。那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婚姻当中的存款时间，婚姻当中的存款少，或者是你没有机会存款的时候啊，老实讲我们就是在提款，这个别说像这个银行的钱啊，你不提他就没事儿放那儿。其实老实讲通货膨胀啊什么的，其实也就是你知道钱也就没了啊。感情也是一样，我发现你只要不存款啊，你们中间的那个感情存款啊基本上就会越来越少啊，越来越不值钱。所以呢我就发现哇，我们好像疏远了啊。然后呢讲一句话两句话一个眼神不对劲了啊，我们就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有一点点的冷战啊，有一点点彼此心中的那个不满啊。但是感谢神啊，透过一些事情啊的调整处理，我们也发现了，那有一段时间我们家是常常开放家庭接待朋友的人啊。那么后来我们就约定啊，这一段时间不要接待人啊，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空间自己好好的聊一聊啊。虽然呢那个时候气氛怪怪的，因为已经有点情绪了，然后呢也不太知道要说什么了啊，那更不要说什么甜言蜜语浓情蜜意了。那但是因为我们勉强自己把时间空出来，
是
然后呢也让对方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呢彼此有对话的可能啊。感谢神，我们的感情又慢慢的升温了。那么到了年底，哇，我觉得很感恩啊。特别你看我们这个咖啡猫我老朋友啊，诶，我们又重新的开放家庭接待人来到我们家住啊。就是说我们真的感觉到有时候夫妻工作是一回事，但是彼此单独的相处我想更来的重要。
非常赞成，
感谢，
非常赞成。我自己啊也有一些经验，
是
因为我的丈夫也是传道人，
哇，
所以啊有时候忙到我们可能有一天都见不到面了，
是
因为我出去上班然后他去教会了，早上见了，
对，
然后有时候晚上他去探访或者有一个事情弄得很晚回来，我已经睡了，
是，
然后我就一天都没跟他见到话，
也没讲到话，
一天都没讲到话。我跟那个弟兄姐妹讲的时候他们不太能够明白，怎么我不是跟你讲叫你跟牧师讲的话你怎么没讲呢？我说我根本今天都还没有见到他，
是比你们还少见到牧师。
好像牧师家庭
都是这样，
有类似的
常常上演的戏嘛。
对对对对对，讲到这个夫妻之间，我很感谢主，就是我跟我先生也是认识11年才结婚，也以为也对过去彼此都非常理解很认识对方了，但是实际成为夫妻之后又是另外一个学习的功课。但我很感恩的事情，我们结婚五年的时间没有什么吵架的经验啊。在我们家这几年有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就是可能跟就是我先生的母亲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状况。我的婆婆因为她的原生家庭的关系，所以她是比较 没有安全感的、嗯、那我的先生跟他又是三个儿子当中关系最好的、
嗯、
但是当他这个儿子自己在外面成家立业之后、婆婆的心理上面都会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那我们也在祷告寻求神，但是很感谢主的事情是我们夫妻是同心的、在一些大家看起来哇，我的一些未信主的朋友听到我们家的状况都说，哇，你真的受到很多委屈啊，或者是你不要再忍耐啦，你就跟他 fighting 啦、啊、还是等等、嗯、但是因为这都不是神所悦纳的一个样子啊，因为我毕竟也成为了这个家庭的一份子。我很感谢主，因为我们夫妻是同心的，我们两个先同心之后在一起跟母亲沟通，然后母亲现在其实也慢慢的理解了，所以我很感谢主，我们夫妻同心去面对，一起面对家里面会碰到的事情。我很想分享一个事情，因为现在很多家庭非常 care 自己的孩子啊，就是过度的照顾，或者是凡事都以孩子为重。那我们家老大有时候挺会撒娇的啊，但我们家爸爸就是说，妈妈是我的老婆啊，你们只是我的小孩啊，就是会跟他沟通。但是因为我看到很多家庭的确是会顺着孩子是我的，忽略了另外一半，其实这不是一个太 OK 的这个夫妻之间关系，毕竟夫妻还是夫妻，那孩子就是家里面的一个家人啊，他们也会有他们自己之后的这个发展。
谢谢你给我们很好的提醒
是
因为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啊、哦，就是有很多人他们来信，
是
我发现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嗯、其实不是在于他们两个人的问题，
是
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孩子，
对，
尤其他们是一个孩子、
嗯、是
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常常都是以这个孩子为中心、
哎、有一天你就会发现孩子话题没了，夫妻之间 没话讲，这个很可怕，
是
对对对，
以前我也是一直在忙孩子忙孩子，好了等孩子大了都离开家的时候、嗯，我真的好像没有什么话跟我老公讲了、
哦、是哇，
因为大家又忙嘛，大家各忙各的，
对，
但后来我们就开始就像你说的、
嗯、
我们就重新培养，
是
是是是，
制造机会
嗯，
重新这个把话题找回来、
哎、是
是，
所以后来也是慢慢、
嗯、
是
我们也修补我们之间的关系。
嗯，
非常谢谢二位来上我们的节目，在节目里面跟我们分享了你们2017年在你们家庭或者你们教会的一些事情，也为着你们的家庭和你们的生活感谢神，谢谢
谢谢
谢谢。
听众朋友，幸福满家园的节目在新浪博客里面有博文，这些听写的博文是由我们听写的义工一字一句的写下来贴在网站上的，为着这一群我们的义工心里充满了感恩。如果是我们自己去做，没有你们的帮忙，会加重我们许多的工作负担。那么今天我们幸福博客的博主等候姐妹，她跟我们听众有一些分享。
大家好，我叫等候，我是幸福满家园新浪博客的博主，我主要负责将另外两位义工听写好的节目整理审核之后定时的放在新浪博客上啊。其实另外两位义工蓝天姊妹和玛格姊妹比我要辛苦得多啊，我只是负责审核，他们是听写节目，可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也求神能够去纪念他们在主里面这样的付出啊。我自己是从09年开始听良友电台的节目，大概是10年的时候开始做义工打理新浪博客，当时自己应该还是单身吧，然后一直到后来经历到恋爱，然后进入到婚姻，一直到现在已经结婚3年的时间啊，幸福满家园的节目一直在陪伴着我，虽然说现在每周只有2天的节目，但是我觉得内容比以前更加的专业，比以前更加的丰富，也更加有针对性，能够更好的去解决我们在婚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涉及的面也非常的广，我自己也是非常的受益。同时呢，我也很愿意将这个节目去推荐给身边的一些弟兄姊妹来听。我们教会每周有一个关于婚姻的一个分享，我也在参加这样的一个服饰，我也常常的去借鉴 节目当中的一些好的内容，也将我自己的领受能够去分享给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给他们的婚姻能够去带去更多的帮助和祝福。然后我再聊一下我近期的一些感受吧。我觉得我等候这个名字是也是大概2009年的时候起的，然后一直到现在没有换。但是自从起了这个名字之后，我发现我一直都是在等候，一开始是在单身当中的等候，到进入到婚姻当中的等候，一直到现在。我们虽然是结婚了3年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孩子，也去医院做了检查，反正结果不是太理想吧。我觉得上帝又让我去学习一个等候的功课啊，然后也常常去思想哈。其实很多弟兄姊妹常常的劝我说，在圣经当中其实有很多记载关于像撒拉呀，包括哈拿呀，还有利百加呀，圣经当中很多有信心的这些女子啊，她们也经常会遭遇到这个不能生育的一个苦楚哈。我觉得我自己在近1-2年的时间内也是深刻的有体会，我也非常能体会哈拿为什么能在圣殿当中去痛哭流涕啊，他自己那种备受各样的压力啊，以及很多事情真的是没有经历过的弟兄姊妹很难去体会的。我也觉得这是上帝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等候的功课。我也相信主啊，真的是借着圣经当中这么多圣经当中的这些伟大的这些女性所经历的事情啊，我也相信我也会靠着神能够去度过这样一个不同的一个过程，领受这样一个不同的祝福。我觉得是真的，很多时候上帝所给我们的祝福可能是化了妆的，我们一时可能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前方的这个方向，看不到这个好像跟没有盼望一样。其实我觉得上帝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可能我们需要去经历一些别人经历不到的祝福。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要常常的学习等候神啊！我也常常被圣经当中的一些经文所感动。我觉得在传道书当中记载说，凡事都有定时，我们向神去祈求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知道神有他的时间，神的时间是从来不错误的啊！我也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更多的去为我祷告，然后我自己也真的是能够更加有信心，更加有力量的去走下去。这是我最近的一些心路历程吧。然后我也希望弟兄姊妹都能够通过幸福满家园的节目都能够得到一些帮助和造就。我也希望神能祝福幸福满家园的主持人，还有一些做幕后工作的一些肢体们啊，愿神祝福你们手中的工作，愿神能够祝福你们的家庭。也在这岁末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去感恩和数算我们一年当中所经历的恩典。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欢迎你到新浪博客上搜索幸福满家园，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博文，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在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你关注幸福满家园的节目。希望2018年幸福满家园能够给听众朋友更多的鼓励，在你的家庭生活里给你有更多的帮助。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幸福满家园的节目。
弟兄弟兄姐妹姐妹，我们彼此相爱。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相爱。在神面前。